好，那我们接着看讲义第七页，专注的第三本。我的安排不一定是照导师的出版年啊，我的安排哈，头两本是总论印度佛教史，接着呢是从佛教史的次第啊，先从原始佛教，再来部派，再初级大乘啊，再来是中观的空智探究。乃至如来藏，最后到中国的禅宗时，是照思想次第的安排哈。我们看第三本《原始佛教圣人之集成》，写作的动机啊。导师看到现在的佛教研究，特别是印度佛教、原始佛教研究，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他们重视巴利语，有的看作是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语。那这样的话，对华文翻译的经历呢，自然而然就觉得说比较晚呐、所以比较不客观啊等等，不予重视。啊，对大乘佛教不免有一些影响啊。导师认为说，这应该要对于佛教圣典成立的实际情形有合理的、正确的认识啊。只有这样，那才能够了解巴利圣典还有华文圣典的真正意义，不要只是偏离一边呢。那这样对圣典的了解啊，有一个中肯正确了解以后，那对于佛法，引号的佛法是指早期的，等于是原始佛教啦或者部派佛教啊，导师的引号的佛法有特殊的意义哦，指的是原始佛教或者部派佛教。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圣典才能给肯定，肯定即在佛法中的意趣与价值，所以导师决定来写《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那对于南北传的圣典，阿含经啊，或者是尼科耶，虽然说都是比较早期的佛典嘛，但是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出入，那我这里举一个例子了，在角注第二，我们汉译的《正义阿含经》里面提到尊者君头，他患了重病，病得非常非常重，爬不起来啊。世尊前去探望，世尊来了以后，君头他想要站起来啊，但是佛说啊，你休息休息这样。那佛陀跟他安慰啊，那就问君头说，你会不会说曲节字？君头说会。佛说那你就说看看吧。结果君头说完曲节字以后，君头的病就好了。这是我们汉译的《正义阿含经》。那相对应的这部经呢，在南传的相应部也有，不过主角换了哦，谁生病？世尊生病了、然后君头前去探望，世尊问他说，你会不会说曲节支？他说会，那你说吧。一说完以后，世尊的病好了。你看，同样是君头，同样是世尊，同样有人生病，同样是曲节支，主角不一样了、那类似这些，如果比对也是蛮有趣的啦、我们汉译的的阿含经也的着重在见性观，南传它的着重在顿性观，所以在修行上啦、或者是一些细微的部分哦，多少还是会有出入。那你说像这样的情形，难道巴利语就是最早的吗？是我们汉译的错了吗？其实不一定如此啦。所以导师反过来说，我们华文的圣典其实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比如说我们汉译的阿含经，杂含、中阿含，依导师的研究它是属于所以切有部，不过长阿含呢，它是属于法藏部，正义阿含是属于大众部末派，这是不同的部派啊。可是南传的尼科耶，他通通是吃通业部的，都是一个部派而已。所以导师说，其实从 汉译保留的各种不同的部派来做比对研究，那这种更有价值、更丰富。律典也是啊，哈、哦，在汉译的律典有四分律，有五分律，哦，嗯，还有十诵律，这部派都不一样。这样比较起来，就可以知道各个部派的特色，哦、它重经啦、啊，或者是重律啦、啊、等等的，哈、哦。好，再来就是原始佛教圣典结集的实际情形。所以结集啊、哦，不止一次啦，就是说佛密度的时候，大家是遵着主持那五百结集，可是还有第二次结集，后来陆陆续续也还有不少啊、哦。只不过这个部派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那导师这里所提的这个结集很重要啊、哦，就是说形式上是僧伽会议，所以结集不是说哦几个好朋友啊你说了算，不是啊，是大家开会。通过讨论，啊，讨论通过才算。那结集的过程啊，大致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诵出，这个诵不是念诵啊，是背诵。好、啊、像阿难尊者啊，他多闻第一，他来背诵听佛的经教种种，那就很合适啦。啊，哦、啊，或者说又波里提到说，哦，佛自戒如何如何，啊，来。说戒律怎样怎样怎样，嗯，是先诵出，就是他念出来背诵出来，背诵出来以后，大众共同审定，说确实的，啊、哦、有道理的，啊把它纳进来，最后才编成次第啊、哦。那编成次第以后，还要赖专业持诵而保存，要专业的嘞，啊、哦，有的专门在持诵经，有的专门持诵律，有的专门。持诵什么、哦、要不然佛典那么多要背诵到完整确实不容易、啊嗯、那导师还提出一个重点、哦、从这个南北传阿含经看来所收录的呢不只是用说的有时候包括佛的行仪、哦、或者神通变化等等那有时候也不限于佛还有包括佛弟子所说连佛灭度弟子之间的讨论也把它纳进来不过对于经律取舍的标准啊、哦、不是说杂乱无章啊、哦、他们有一个取舍的标准主要就是佛语句三项。第一个修多罗相应就是合乎经。第二个不越比尼比尼就是律啊、哦、就是要合乎经或者合乎律。第三不为法性法性就诸法实相就义理。啊、哦，是不是正确？大体上那个取舍的标准有这三个啊、哦。那原始佛教圣典整理史的意趣啊、哦，这里对于印度佛教的区分也都分成三期，就佛法大乘佛法跟秘密大乘佛法。这个、引号的佛法指的是还没有大小圣的对立。啊、哦，是指佛灭后开始五百年的佛教。那在这一段的佛教，近代学者有时候有不同的分类了哈、哦。有的提到根本佛教，有的提到原始佛教，有的提到部派佛教。那这三个语词，导师的定义是什么呢？当然学者之间有不同的定义导师这里的定义是什么根本佛教是指佛陀时代教化佛在世的时候称为根本佛教、哦、是一切佛法的根源好我们跳一行下面佛灭后到还没有部派对立的时候是一味的原始佛教这是第二期、哦、然后接着上座部跟大众部分裂以后那是部派佛教那这三个合起来就是引号的佛法、哦、说我们现在笼统来讲就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了、嗯、经过结集以后、那时候成立的经律 然后这是原始佛教几种蛮重要的典籍啊、哦。不过都是慢慢累积了哈、哦。像律部那时候只有波罗提木叉，也就是别解脱戒的一部分，经、斯阿含、或五布尼科耶还没集成，啊、哦，都只是还在传送当中了，嗯，这个慢慢最后才结集成立的，而结集成立以后，就会夹杂了一些各个部派的色彩的。所以导师说，原始佛教所集成的圣典往前推啊，透过它来了解佛在世的根本佛教，那透过这个再往后推啊，看部派的发展这样子。所以原始佛教成立时它非常重要啊。所以原始佛教研究是探求根本佛教、理解部派佛教的线索啊，对圣典成立的先后啦、南北传的差异啦，有很重要的价值。好，我们看第九页。那导师经研究得到合理的认识，认为佛法不是只有嘴巴说，啊，也不是佛说了才算啊。那应该从佛的身口意三业大用表达出来佛法，这个都算。有时候我们看到佛的威仪啦，或者佛即使嘴巴不说，但是他的行为啊，包括为眼盲的弟子弘一啦，等等等等，类似这些，这个都可以表现佛的教化啊。那这些呢，是早于结集就存在的。你在还没结集，佛的这些行仪，都是在教化众生啦。原始的佛教圣典是以佛陀的三业德用为本源，以生且为中心，有佛啊，不是只有佛一尊而已啊，还有佛的说出来的法需要靠众弟子来广为弘扬嘛，四处弘扬啊，所以还有生且，就佛法生，推动觉化的就是大业，那经弟子的领会实行啊，那文字表达出来。还经过大会的审定，确定为佛法，所以结集是这样子的啊。那一般所说的原始圣典啊，也是经过长时间一代结集而成，包括巴利圣典也没有例外。因为这个有部派的色彩的啊，那部派分化以后，不同的部派、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开展。那加上弟子的根性也不一样了，有的信行人，有的法行人，或者是有的悲增上，那自然表现出来就不一样了而且你内心的体悟，有的是内心体悟啦，但是要说出来不容易耶，要说出你证悟的这样子不容易。那你说出来，即使说得出来，别人能不能完全100%听得懂，有时候还要打折扣啊，那听了100%听得懂，他体悟实践，这个有时候又不一样，有的当然更超过，有的又不足，然后他又再传送下来，这个变化就太多了啦，是不是？加上根性又不同，有的喜欢坐禅的，有的喜欢经教的，有的喜欢拜忏的，那多得很啦、所以佛教圣典倒数第四行，导师说不应该有真伪的问题啊，而只是了义不了义、方便与真实的问题。说得更明白些，那就是随世间好要，这个就是世间戏谈呢、世戏谈里面的世间戏谈。随时宜这是各个为人生善戏谈。随对治，这就是对治戏谈。随圣意，这就是第一戏谈，这四个正好对应四戏谈。这个后面导师会提，对于所有的圣典那是了义不了义啊，那用这四戏谈来判断一切佛法。好，以上是有关于原始佛教圣典那往后就是部派的分裂了 不发分类，其中有一部势力非常庞大的，就是受益切有部。那南传的就是同业部啊，它各有七部论。那小的论还很多了哈，说根本的论有七部，其他还很多。那导师在受益切有部为主的论疏以论是自研究的系呢，有提到对佛法的基本信念。他说在民国31年战乱声中写了印度之佛教，一直到56年来看这部旧作，25年前的旧作当然不满意了哈。不过呢，有一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改变啊，这个根本的信念看法是最重要的啦啊。如果这个大体是正确，那么叙述与论断即使错误百出，仍不掩饰其光彩。那如果说这个根本的信念看法是错误的话，那即使你的叙述是正确，也只不过是辗转穿抄而已啊。导师这样子说。那导师根本的信念与看法主要有底下8点啊，这个很重要，就是导师的基本信念啊。第一个，佛法是宗教啊，是不共于神教的。如果作为一般文化或者一般神教来研究，那是不会正确理解的。那要适应众生呢，有方便是需要的，但是俗化与神化不会导致佛法的昌明。哦，也还要注意到佛法的本质，掌握佛法的本质。再来谈那个时代的适应。好，那以人为本哈，去除鬼化神化，这才是佛法的真意义。好，第二，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佛的应记说法随以立志啊，一个是法，一个是律，并不等于佛的正觉。这意思就是说，佛说法，那也是看看根性啊，有时候对在家中那刚学佛的，你为他说断正法，或者说我举世俗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在教小朋友教算术，他教出来是算术了，但是你就因此的断定说他不懂代数，不懂数学，不懂微积分吗？不一定这样子啊，有时候他没有机缘让他发挥而已啊。同样的，佛陀的正觉他应该是更加的深广了啊。那所说出来的也要看根气，或者说有弟子正好为大家请问，佛有这个机会说出来，或者是立志立定戒律。那由于佛并没有办法把全部的律制通过制定啊，或者说所有的法有恰当的根性的众生现前，让他全部的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所以佛说的那是一个原则啦，那我们应该以这个，为一，那自己再去实践啊，再还要再去正确体悟，导入于正觉。佛法是一切人依附的宗教，不是专门为少数人而说，不只是适合少数人，所以佛法极其高深，但是也基于平常，目标不妨很高远，像成佛这个目标很高啊，可是呢，导师也说要实践的时候要脚踏实地，从根本做起，不是说好高骛远，但是志向要高。本于人人能知能行的章道，理解与实行，一直向上，通于圣境。再来，佛陀的说法立志不等于佛的正觉，要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那在适应中我们还是要朝向那个正觉的目标，这个叫方便。那方便，那不是说地五分钟外啊，十五分古今，这有时候需要变通了，时代的不同，太过于不及都有碍佛法的正常发展，甚至会被佛法。 好，第四，佛陀应机，说法立志，这是四谛流布，就是世俗的流布了哈。那既然是落入世俗，就语言呐、弘扬人的关系啦、好药啊，还有语言、时代、地区、风俗习惯啊，乃至当地的那种宗教，互有宗教，这个因素就很复杂了，对不对？所以同样是根源于印度的佛法，传到各地，就中国佛教啦、日本佛教、韩国、西藏啦、南传，都多彩多姿了啦。不过尽管多彩多姿，但是都是佛法，还有西藏的、等等，那我们要把握它的根本的精神呢、尽管法界常住，而人间的佛教思想制度风尚都在息息流变的过程当中啊，开始可能隐微啦，之后显著哦，开始可能是混同的阶段，可是慢慢的又划分得很清楚啊，这是思想演进的必然程序，因实地的适应，因根性的契合，有的有重点式的发展啊，有的部分的特别发达，这是必然的适应。那这些适应外来的刺激，有的减少外来的压迫，做一些修正，这都有可能。但是佛法有所以为佛法的特质，就是你再怎么变这个佛法的特质不要丧失，就是缘起啊、无我啊，你不能无我变成有我啦，或者慈悲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嘛。如果重点的部分的过分发达，有的偏重于修正，有的偏重于理论制度、高深通俗信仰，偏激起来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比如说象牙普通就好了，真的长过头了也是一种负担了。过分的部分发达就不均衡了。所以对外学，如果适应融摄，不重视佛法的特质，久久会佛母不分。但是我们以佛法内学为主，但是对外学有时候多了解对时代的适应啦，或者度化这些科学家啦，或者是知识分子也是很重要的啦。那这些都是存在于佛教的事实。演变发展并不等于进化，演变发展也不等于正确。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落如人的一生从童真少壮而衰老，这各有利弊了啊。童真充满活力不过后面又显得幼稚了进入壮年是不错，不过没有好好珍惜，转眼又衰老。衰老经验多、知识丰富也不错不过从另外一面看，他也接近死亡所以导师说他不强调越古越真。有的人他犯下这个错误的迷思或者说越后越圆满越究竟那越来越衰老从另外角度看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导致从这里来看比较强调初级大圣，他一方面兼顾到阿含的解脱道，二方面呢又兼顾到大圣的菩萨行所以赞叹青年的佛教少壮好，第六，佛法不只是理论，也不只是修正就好理论与修正都应该实际上在对人对事是不是温厚有礼啦是不是慈悲啊，有智慧等等，要从这边表现出来如果说的是大圣，修的是小圣所以行怪，那表示理论与修正上的偏差好，第七，导师说因为是中国佛教徒，那中国佛教源于印度嘛适应中国文化制成体系那我们要尊重中国教更重于印度佛教导师 不属于宗派的门徒，也不为民族情感所拘。再来，我们研究佛教史，要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啊，更要汲取过去的兴盛啊或衰败的教训啊，不要重蹈覆辙。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珍惜过去的光荣啊，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原因逞前避后。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于佛法为什么衰败，为什么过去有光荣而衰败啊，应该警惕以前的失败，要勉励未来啊。不能只是说当做消遣啊，只是做研究啊，当做收藏的宝贝啊或者古董这样参考而已啊。好，那因为这边在谈税基又不为主的论书与论诗嘛，对不对？讲到论啊，那我们之前提到经，那经跟论它特性有些不同啊。经是应机说法，论是就事分别。你说我们现在看有些论哈，第一个看得少，第二个看的时候有时候摸不着边际啊，接着说哇这个讲得那么复杂。其实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说经佛是随机说法，善说各地啊，比如说对这个人讲三昧，对那个讲四无量心，对那个讲禅定，讲八圣处、八倍舍、十遍处等等很多。那这些论师们呢，他有一个工作，就是佛善说各地讲禅定的部分，他就把它收集在一起，做个对比，什么地方是谈初禅的，什么地方谈二禅，什么地方是谈怎么样，他做一些整理汇通，这工作就很重要了、要不然各个经啊散说各地，你也不知道这个跟那个什么关系啊、所以这里讲、就是经是依经别别宣说，而论是依法相为论就，经重于随机的适应性，而论重于普遍的真实性。那经很多都是说佛跟弟子的问答，大体是为僧伽所尊重，而论也说是佛弟子的撰述啊。由于部派的传承不同，那不免互相评论。那所谓三藏就是经律论嘛哈，经跟律代表佛法一味的和合时代，而论呢代表了佛法部派分立。不过开始结集的经跟律、这两个而最后论，像税丘布拉或者是南传、他们对于论称为阿毗达摩。什么叫阿毗达摩？阿毗达摩两个意思，一个是对法，针对法的分别啊等等、另一个呢就是殊胜的法。阿毗达摩，达摩是法嘛，这个阿毗有殊胜的或者是针对啊，那殊胜的法那不是经而已啊，它是比经更殊胜啊啊，它所以他们对论的推崇有的胜过对经的重视啊。总之经律论能够顶足而山，而甚至有后来居上的优势，这是研究阿毗达摩论所应该特别重视的啊。好，第十一页，论书是以经藏的集成为前提，经藏的众多教说、这里有几个特性哦、经藏很多，有的大同小异而过于繁复杂乱，讲的是差不多了、那有的呢是过于简要，意义不明显、一个太杂一个太简，经有时候会这样、那有的呢同样一件事，可是对象不同，他讲的又不一样，对极不同，传说、看起来又好像矛盾、那论书呢，他就对太杂的他需要做简化的工作，对意义不明显的他要把它明确化、对极不同，传说看起来矛盾的他要把它体系化、所以对这些经加以分别抉择组织、不是组织保守的流程就好，它还加以阐发阐扬， 所以经过分类、综合、贯通，还有深入，啊，化繁为简，由浅而深，贯摄一切佛法，抉择佛法的真实义。所以其实论师哈，他不是一直在讨论这样而已，他负担着散说各地经典的做那种汇整的工作，这其实是他们本来的主要的目的啊。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大家有问题直接去请教佛嘛，就解决了。可是佛不在了啊，怎么办？可是佛有说啊，哈，依法为师。既然是依法为师，对法的整理就很重要，对法的透彻了解也变得很重要。所以这些论师呢，他对论的是这样发心，他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对法的透彻了解，能够见法即见佛，啊，其实是这样子啦，啊。好，第三，论书在佛法与大乘佛法之间的意义。佛法就是阿含在早期的哈，还有大乘佛法。那阿毗达摩论书就是部派啦。可见这个部派呢，它是从原始到大乘之间一个承先启后的，扮演这样的意义。你如果说抽掉这个部派的论书啊，哦，这一层，你直接从阿含要直接跳到大乘，那有些有困难了，哦。好，那谈到部派以后，接着就初级大乘喽，哦。这一部大作，我们佛研也开过，也是四五位老师同时上了，呵呵，哦，我们开过两次。那这些讲义都有挂在佛研的网站上，哦，大家可以下载。那初级大乘佛教探讨的主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大乘佛法的因缘，哦，因为有的声闻佛教他认为大乘非佛说，哦，认为这都是后期的大乘非佛说，哦，那大乘佛法怎么样兴起的，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再就是说初级大乘开展情形，因为你一个新的思想或者说一个新的那种修学团体要兴起起来，哦，中间一定有一些过程嘛，对不对？可能遭受到传统佛教的毁谤啦，啊，哦，乃至抵制啦，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哦，加上根性都不同啊，那你这初级怎么样兴起起来就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哦。再就是说他们对于部派佛教的态度，或者说部派佛教对他们到底是包容或者是抵制，哦，这些都对于大乘佛教兴起有密切的关联，哦。再来就是大乘是不是佛说，嗯。好，那要研究这些课题呢，我们当然要依据圣典啦，啊，哦。那我们目前主要的圣典就有巴利三藏，那但是巴利三藏它主要都是声闻经嘛，你要从声闻经去研究初级大圣，里面都是谈声闻的教理，你怎么从里面去研究大圣呢？当然不容易了，啊，哦。那大圣谈的呢，就有梵文的大圣经、藏文的跟汉译的。可是梵文的大乘经，哦，虽然说有一些保存起来，可是毕竟是残缺不全，哦，那么藏文的是有，不过又太偏重于晚期的秘密大乘，而且在西元七世纪以后才陆续翻译出来，哦，但是初级大乘的兴起大概在西元前五十年就慢慢开始了。那你看哦，西藏大乘经在西元七世纪，哦，离这个初级大乘的兴起750年了，啊，这中间变化很长哎，对不对？你怎么从这里面，哦，要去追寻初级大乘的经验，那很困难呢，啊，哦。那相对于前面三者，我们汉译的大乘经验，哦，它就相对的显示它可贵的价值。因为从后汉到西晋，在西元二三世纪的时候，翻译的汉译大乘经典非常的多，那时候正好 在印度初级大乘兴起还没多久了，啊，那已经陆陆续续翻过来了。就是说易经师，啊，他当时印度有的初级大乘经，他就已经翻译到中途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印度的论师，特别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相传是西元150年到250年这边的人物，那么他离初级大乘约西元前50年到西元200年，正好是时代相近。那么在他的著作里面，如《大智度论》跟《十住毗论》，他引述了大量的初级大乘经，所以从这些论书里面，他有提到大乘经，那就很明确啦。这经年在很早就出现了，而他没有引用到的呢，当然有些是思想不相应，有些是代表说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些思想。好，比如说唯识的啦、如来藏啦，乃至密教的龙树菩萨几乎都没有什么引用。好，从这里大概可以断定初级大乘跟后期大乘的区别。好，那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论，目前只有汉文有，哎，梵文、藏文、巴利文都没有。哦，你说可贵不可贵？包括大毗婆沙也是只有汉文才有啊。好，哦，达赖喇嘛以前听说了，希望有人发心哈，能够把大毗婆沙翻译成藏文，因为他要研究部分非常非常珍贵，500罗汉所造的呢。很珍贵。然后以解释立论虽然范围有一些，但是汉译是最完整，哦，汉译佛典真是宝藏。再来，汉译所传的声闻的经律不属于同一部派，哦，那这些部派的，即使是部派的经律，也透露许多大乘佛法的端倪。好，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主要动力是佛涅槃后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在事项上对佛的遗体舍利啦、遗物的崇敬啦，或者寻礼圣迹，在意识上认为说，哎，佛是修菩萨行成佛的啦，那过去的因修菩萨行这很珍贵嘛，对不对？这个意识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也就是说弟子们对于佛的伟大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有的人是认为很伟大，高高在上来膜拜而已，可是另外有的人他认为佛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菩萨的因，他是这样实践，那么他心里想，有为者亦若是，我也想要做看看，努力一下，也要学佛的菩萨行，而这样子造成一个普遍思想的弘扬，就造成那大乘菩萨思想的勃兴，的兴盛，而这些菩萨广大的菩萨行是部派佛教所共传的、共信的，只是说他有没有把它重视跟具体去实践，即使是南传的，他们也有提到本生的菩萨行。好，大乘多方面的传出，而向共同目标开展，有信增上、智增上、悲增上，信增上，那就是说啊，世尊在这个地方不见了，但是他想要见佛啊，结果一听说十方他方世界还有佛，他忏悔啊，希望往生，促成大乘佛教的开展。那智增上呢，他认为是见法即见佛，即使佛不在啊，但是这法身五分法身是相应的啦，世间即是出世间啦，出世间不离世间，从这样子也朝向大乘发展。悲增上更不用说了，世尊他是修菩萨行成佛啊，悲心深重，所以有的愿生人间啊，愿生秽土啦，念念为众生，无量劫在生死中来度化众生，不急着入涅槃，这样子不同的信增上、智增上、悲增上的行人，大家同样往大乘这边的目标来开展。 好，那另外第五，这个也是重要的问题，初期大圣经的传出。前面提到这经律的结局，它是经过几个阶段嘛，有人送出，共同审定，编排次第，对不对？那这里提到初期大圣经的传出呢，我们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初期大圣经没有同时多数人的共同审定，所以它的方式跟连锁教的经论阶级不一样。但是呢，即使没有同时共同审定，却经过先后，它不是同时，不过是先后无数人的探究与发展，它风格不一样。一个是同时集中在少数长老审定，但是大圣呢，它是前后很多人的向往修学而这样子一直一直传下来。如果没有多少人这样子修学，那根本也传不下来了。好，在大圣是佛说佛说并不是说只有佛讲了才是了，就是佛的三业德用啦等等。所以这里对于佛说的意义就是不能说嘴巴说，而是要理解当时大家多数人的意象，这是佛说的意义了。好，第十三页卦五三，一大圣经佛说的见解，导师赞同大圣是佛说。所以这里的佛说不能说佛金口所说了，也就是这里的佛说是指大家共同审定啦，或者前后无数人的体会弘扬，这个都是佛说。那所以这大圣经的传出适应各种不同的更新大家的弘扬，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体会呢？这个就提出四悉檀，卦五三的第五行，有世间悉檀，有对治悉檀，悉檀是中去的意思了，或者为人生善悉檀，还有第一悉檀。有经它有的比较着重在世间，有的强调在圣意。另外有提到五力，五力就是如角柱五做种种门说法，为何事而说，为方便而说，是理据而说，以大悲心故说总之佛法是多彩多姿多样，那我们就从四悉檀或者五力来理解的话，就比较不会冲突了好，那第六本是空智探究。空智探究主要是分成四章有阿含的空，这在第十四页，第三号阿含的空、布派的空、波尔经的空跟龙树菩萨的空。空智探究我在福音推广班也讲过也有讲义挂在福音网站上，大家可以参照。好，挂我七如来藏之研究如来藏这个是大圣三系之一主要就是众生本有如来体性那如来藏在西藏主要是强调中观跟唯识了，没有把如来藏这一系别立成为第三大系但是太虚大师啦或者是导师认为这个跟唯识还是有不同的所以立大圣三系。好，时间有限，我口头叙述就挑重点。第五，如来藏学派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禁止肉食。好，在这么多的经论里面包括《般若经》《华严经》《大集经》《阿含》，比较没有看到严格禁止肉食的记载。但是如来藏系的学派对这些禁止肉食的就比较强调好，但是在 有关如来藏的经论里面，像《大波涅盘经》哈，虽然说是如来藏系很重要的经，不过在《涅盘经》的序义部分，就是第六序义的部分30卷呢，它有淡化如来藏的色彩，这个很重要。我们一般哈，或许觉得说《大波涅盘经》都是如来藏系的，可是，在比较晚的细义的部分呢，他反而用般若经义，用中论的八部来冲淡众生本有如来藏的这个色彩，这是值得留意的地方。好，第16页，中国禅宗史，这主要从印度禅怎么样转化为中华禅。那在第3就是牛头宗的兴起，这第3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导师的这部著作为什么会受到大家这么样的重视哈？我们看第3，阿拉伯是第三行，在中国传统的传统史上，所谓牛头禅哈，只不过被列于世祖道信的一个旁支，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传说这一系的禅风有什么特殊啦，更不知道它对中国禅宗发生过多大的影响。但是呢，导师却证明了，之所以从印度禅来转换成中华禅，不是神会，而是牛头法融，这是一个很卓越的发现，包括日本教授他们都非常的赞叹。那有关于简介如第4，大安法师跟圣严法师这边都有介绍。那有关于当时的主审在第2，关口真大教授，他本身也是研究禅宗，也有研究止观的，对于导师的博士论文审核报告书，观世谦老师有把它翻译成中文，收入以发为波。好，另外编撰内有杂案经论会编，大家听过杂案经，那什么叫做杂案论呢？比较少听过了，这个其实就是瑜伽师立论的摄氏分。瑜伽师立论的摄氏分，它是在解释杂案经。那因为我目前的《杂案经》内容有缺失了2卷，次第也杂乱了、倒乱了那导师依着瑜伽师立论的摄氏分来比对现存的《杂案经》，把它恢复原来的次第，做经跟论的比对，做校正新式标点，所以对研究《杂案经》有非常的便利。我们福研也开过《杂案经》。讲义也挂在网站上了，中阿含也有了，我们下年度要准备长阿含、正义阿含，把四阿含全部把它念过一遍，好，另外太虚大师选集，还有真我知道正著本、平凡的一生重定本等，第7，这是导师意外之作了，佛教以外的。是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因为那时候导师生了重病，说没办法用脑筋思考，所以看杂书啦，看一些史记啦、一些神话啦种种，结果后来看了不少啊，越看越起劲啊，病好了以后他想说要不然把它整理一下吧，竟然成这一本书啊。文化大学还出书，在文化大学正式出了这本书。后再谈一下导师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这边引用蓝吉武老师的提出来几点，第17页，第一，对中观学的阐释与推演为民国佛学界之一绝。其实中观不好懂，对不对？ 如果没有导师中观经论啊，或者是中观论颂这样白话解说，真的有看没有懂。而且中国传统以来都重视如来藏，对于中观般若的 这个重视，如果没有导师这样的极力的扭转局势来弘扬哦，大概不太会有人去，第一个看不懂嘛，第一个不知道它的重要性，跟它在印度里面的这种比较少壮佛教又重视智慧又重视慈悲中观跟智论的这样的菩萨行的弘扬，没有导师的这样提倡哦，大概不太会有人去看，即使想看也不一定看得懂啊，所以导在从这方面来看就贡献良多啊。再来就是叛教啊，一般都重视正常唯心啊。再来就是中国古德比较认为所有的佛典都是佛陀一代实教所说，对于印度佛教的发展啊，佛经的形成几乎不太研究了，中国传统的啊不太去研究，认为就佛陀45年说法，所有都说完了，再来会通为什么矛盾呢？大概都是这样子。那导师从佛教史前后的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再来对于汉译的佛典，它的价值，是很明确的表达出来。在第五，成佛之道，它是非常有体系的著作，可以媲美俱舍论啊，或者是菩提道之于广论。再来，中国教虽然不是导师主要自学领域了，但是业余的作品《中国禅宗史》，竟然受到海内外大家普遍的重视。好，另外最后我这边列举导师跟中国古德比较，提出了几点。第一个，导师是难得有阅读完全部南北传大藏经的少数人之一了。这当然跟时代的机缘有关了。你说在明朝或者是更早啊，那要读南传大藏经也不容易啊，从哪里去读呢？对不对？好，所以导师他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或者是我哪个天台宗，我就弘扬天台宗而已。他是纵览的所有南北传大藏经以后，全面的抉择，又佛教史的又有说各宗各派的包括圆觉教部派大圣包括秘密大圣啊等等。所以著作涵盖面非常的广。导师真的受教育才到13岁啊，就是到那个高等小学，但是对于那个文字考据啊训诂啊真的现在中文系毕业的都不见得很熟悉耶。在导师重视印度佛教史，当然分级有3级、4级、5级啦，各种不同的，这边就不详细解说。在第三，中国古德视阿含经为小乘经典，但是导师认为阿含经是三圣共一的圣典，应该恢复其应得的尊重。对于叛教问题，比如说天台那有藏通别圆，华严有小史中的人的叛教，他们比较着重在圆融，重视真常唯心，重视涅槃啊、法华啦、华严。但是导师依据佛教史实，分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而且大乘佛法还有三系，有性空为名、虚妄为识、真常为心，赞叹初级大乘性空为名的龙树学，另外提倡人间佛教，但是人间佛教不是如一般误解以为说俗话啦，只是成就人圣而已，不是，而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把握人生而修菩萨行，不是只有当普通人就好，要以正见为先导，要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弘扬正法，那才是人间佛教的真意。好，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有点超过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